中共征兵已经开始，重点瞄准大学生。战局低迷，普京亲自出访乌克兰前线。中共划禁航区，为发射气象卫星，专家解释。被秘密判刑三年，公民记者方斌将刑满出狱。北京医院重大火灾，21人丧生，浙江亦都出现火患。唐山经验专业报仇广告，打跛脚30万。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今年开始密集修订军事法律法规，最近一项是中共中央军委在4月12日发布对征兵工作条例的第二次修订，新增条款从5月1日就开始实施，为捉壮丁开路。更有消息指中共已经开始着手征兵。
征兵工作条例本次修订第九章是新增内容，名为战时征集，意味着一旦宣布为战时，当局可以强行征兵，而且可以重新征集退伍军人。同时，原版规定对独生子女和在校大学生可以暂缓征兵，修订版就取消了这个规定。中共国防动员部针对这次征兵条例的修订表示，新修订的条例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规定对高校可以直接分配征兵任务，建立大学生和有特别要求的兵员征兵任务统筹机制，明确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既可以在入学之前户籍所在地，也都可以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以上的变化意味着以后当局可以对大学生捉壮丁变成合法。外界联想到2月中旬海外时评人龚子沈曾经发推文透露，收到国内的报料，中国北方小城市都已经开始征兵了。征兵的顺序是第一批先征没事做的，就是连送外卖送快递的工都没有的人，第二批就是就来被裁员就快失业的群体，以30到40岁的人为主，第三批就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女生。目前外界对中共的这种做法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中共在为打台湾做准备，特别是台湾将会在2024年1月举行大选。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4月18号表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会在台湾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台湾2024年大选之后可能最危险。但是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征兵最大的目的是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时评人张天亮就在最新的节目之中表示，他认为习近平在2027年之前不敢对台湾落手，现在是模仿北韩，将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放在军队里面，等他们在军队里面有啖饭吃，这样就不会去街上面抗议。张天亮分析说，共产党搞大学生去当兵可能暂时能够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中共自己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当过兵的人会有尚武精神，在遇到中共压迫的时候反抗得可能会更加激烈。过去中国的一些退伍军人的抗议就令到中共感觉非常头痛。普京4月18号前往乌克兰会见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俄罗斯指挥官。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出席了克尔松地区的军事指挥会议，视察了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的国民警卫队总部，视察的时间尚不明确。在访问期间，普京听取了空降部队和第涅伯军团指挥官以及其他方面的报告，了解当地的作战局势。普京告诉指挥官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听取前线军官对局势发展的意见，交流信息。去年俄罗斯政府宣布吞并了克尔松、扎波罗热、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四个地区的部分领土，但是没有得到乌克兰和欧美国家的承认。在去年11月，俄罗斯军队从克尔松市区撤出，原因是当局无法应对乌克兰军方的猛烈反攻。在入侵乌克兰以来的14个月当中，普京很少去到前线地区视察。上个月他曾经前往克里米亚以及马里乌波尔进行访问。 外界指出，普京担心去外国出访造成生命安全威胁，所以在乌克兰前线的这一次访问是在相当秘密的情况之下进行。今年冬季，俄军在乌克兰的推进情况不佳，而且在乌克兰东部损失了大量兵力。英国国防部表示，在乌克兰东部巴克穆特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月之后，俄军还在将更加多的资源转移到该地区。外界认为，俄军认为在该地区取得进展，将会在国内建立更加好的宣传基础。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16号中共自甘肃酒泉卫星中心发射风云三号 G 星气象卫星，并在台湾以北大约85海里外的海空域划设禁航区，禁飞禁航长达6小时。虽然中共定调为航太活动，但观察人士分析，今次恐怕是中共太空军的绕台测试，相当程度对台湾构成严重的国安问题。
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原来通知的三日禁航被抗议之后改为27分钟，但是后来禁飞禁航长达6个钟。17号，中共海事局又宣布，18号上午8点到中午12点要在黄海进行重大军事活动。对于中共的绕台行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得寸进尺，是不是潜藏住对台湾的阴谋策略？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说，去年8月份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中共大阵仗地环台军演之后，发现国际社会对他肆无忌惮的军事恫吓手段感到极度反感，也都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弹。所以他这次明显做了灵活的调整和转变，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影响明年1月份台湾的总统大选。余将军说，
这一次用所谓的气象卫星的方式，感觉上它好像是民用的，没有军事上的用途。事实上它就是要达到军事上的一种测试跟目的，对台湾这一次演习周边海域的军舰的实弹射击，可是在暂时它是可以攻击台湾的主要港口，达到海上封锁台湾的目的。那禁飞啦或禁航也是它进一步要去测试，中国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一个封锁啊，台湾大概很快就会能源就会出现问题，产生很大的经济外交方面的冲击，让人民讨厌战争、厌恶战争、恐惧战争，达到他去操弄台湾民意的一个机会。
对于传出在5月初美国国防承包商将会到访台湾讨论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增强台湾防卫能力，余将军认为，因为中共一直刻意制造战争的恐惧，不单止影响台湾内部民心，也都试图增加国际想在台湾加强经贸合作的风险，令到台湾在经济上面临更大的挫折。所以这一次美国有大规模的国防企业组团访台，对台湾岛内的一些疑美论无疑是打了一针非常大的强心针。消息一出，台湾的军工产业股票亦都不断大涨。余将军表示，
这个也凸显就台湾事实上国防工业的基础根基是非常深厚的，台湾够生产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美国的国防承包厂商之所以选定台湾，当然也是认为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工业科技的基础，跟美国的这个武器生产制造国能够衔接、能够接轨，而且能够合作，这个都一定是经过事先的评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趋势来讲，对台湾军工国防科研的基础的一个能量的提升跟强化，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了。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初拍摄武汉真实情况而遭中共秘密判刑3年。日前有最新消息披露，方斌将会在本个月内刑满出狱。
据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独家消息，一位以个人安全为理由要求匿名的知情者18号透露，近期方斌在武汉的家属接到警察通知，方斌会在4月30号上午出狱。另外方斌的亲戚最近亦都话俾一啲朋友知，话方斌出狱之后会继续住在他亲戚屋企，要求做好接待方斌的准备。知情者表示，方斌在武汉没有自己的屋企，出狱之后可能住在他家姐屋企，警方要求方斌的亲戚看住方斌，意思是要求方斌的亲戚留意他出狱之后会同边啲人接触，睇嚟警方喺度揾第一个同方斌接触嘅人。另外一位不愿具名嘅人士透露，方斌被武汉江岸区法院 秘密判刑三年几，但是家属没有收到任何的法律文书和判决书，亦都不知道他的罪名。他们通过律师联系到江岸区法院方斌案的连胜主审法官，连法官一听到方斌的名字就马上叫嚣说，这样的事你们都敢问？不好问。这位知情者透露，方斌现在被关在武汉市江夏区小君山，以前是少年管教所，可能是单独关押了三年几。2020年的2月1号武汉封城期间，方斌透过影片揭露了武汉疫情病亡人数的真实情况。他拍摄到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人员在五分钟之内搬出了八具遗体。他还说新冠疫情是天灾人祸，并且高呼全民反抗暴政。第二日，方斌在视像直播的时候被警方破门盘查，一个礼拜之后被捕。事件引发多方的关注，但是三年来外界无法得知方斌的处境和被当局起诉的具体情况。今年2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曾经呼吁中共政府释放公民记者方斌以及所有因为报道中国的 COVID-19 疫情而被拘留的人士。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4月18号爆出重大火灾消息，公开消息说造成至少21人丧生。根据中共人民日报的报道，该院的住院部出现严重火情，很多人不得已逃到窗外，攀爬在空调机上面避难，也都有人想将被单当成绳索来降落，但是跌了在遮雨棚上面。报道说明火在下午1点钟被扑灭，但是直到傍晚的时候才放出21名患者丧生的消息，而火灾的起因亦都未及时对外披露。有网友怀疑北京医院方面又在隐瞒灾难消息。
4月17号，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一个工厂突然发生严重火灾，官方通报说已经有11名工人在这一场火灾当中遇难。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4月17号14:04，浙江武义全溪镇凤凰山工业区青云路68号浙江韦嘉利工贸有限公司的一间厂房起火，事发时正是上班作业时间，很多上班的工人被困火场，多名工人失联。截至18号凌晨4:00多，已经完成两轮搜救工作，发现遇难人员11名。网传的短片显示现场的火势很大，浓烟滚滚。据报道，涉事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要从事门窗、锁具、金属器皿等等产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发生火灾的厂房是该公司生产木门的作业车间，现场的木门、油漆以及包装等物品都属于易燃物质。这次火烛导致重大伤亡，和车间内易燃物品众多密不可分。官方通报说企业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
有河北网友17号在网络上发影片说，看到一个专业复仇的小广告，下面写着联络电话，该电话号码属地为河北唐山。
有大陆媒体拨打电话，听电话的男子表示自己是专业报仇的代理人，负责打交的兄弟都是做大事的人，他们亦都是自愿入差馆的，打跛脚从30万人民币起，如果要将人打到断气就需要100万人民币。男子还强调这些兄弟打完就走，保证不会同客户扯上任何关系。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有人说是中国新型职业，还有人说即刻将五一去唐山的机票退了。不过有调查记者发现，类似的专业报仇广告在中国多地都有出现过，但是多数是诈骗行为，有些是骗取定金，有些声称先办事后给钱，一旦有人上钩就会不停地敲诈勒索。有大陆律师表示，如果专业报仇团队真的存在，不单止出手伤人者会受到法律制裁，雇佣者可能要承担比伤人者更加多的法律责任。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